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可以在主里面相聚，在 WiFi 当中，但是更是在圣灵当中，在云端之间，但是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。今天我们是讲到疫情的复活之路。我在这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的感受，就是在这个过去这个礼拜，我们称为是复活的礼拜，再上一周我们说是受难的那个礼拜，我实在是感受到在疫情的这个阶段，看到这个对我们生命中的冲击是真的是很大。刚刚我们碰到我们的姊妹，我们的段弟兄，我看你们真是不容易哦，每个月有这样的要赔钱，要贴很多钱进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叶果弟兄，刚刚也说了，上一周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的敬拜 worship leader 是临时突然发现出差回来要被隔离，所以我们找不到人，陈长老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搬家，结果我们只可以把我们的叶果临时拖进来，但是这个团队又没有配搭过，等等等等，有很多困难。我看到我们的陈叶弟兄，我就想到你妹妹，我见到你妹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3年前4年前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她很小的小姑娘，哎，好不容易考上港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就小的时候，哇，港大什么学校啊，亚洲第一啊，那个新加坡大学，新加坡那个还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南洋理工还在后面，那个时候那个港大是全亚洲第一啊，我们都想去读港大的。哎，他考上港大了，结果香港哇出了状况不能去，哎，后来又转到美国去，现在美国又出状况也不能去。所以我说这个疫情实在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我看到我的陈牧师师母也没办法跟你团聚，所以我们也是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全世界各地的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疫情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受到冲击的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种冲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有很多的困难，我需要面对，我需要解决的。但是好像这个疫情的拐点到现在还没有出现，这个疫情我们不知道从中国好像移到了欧美国家去了，现在欧美国家好像是巅峰期已经到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在亚洲，像印度或者是在非洲，在这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产生更大的问题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是期盼它这个困难早点的过去，这个疫情早点的结束，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夏天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教会夏天还能不能聚会。我原来说我们以为是六月份， 我原来预测，我跟我们的团队也说过，我跟静讲，对不对？跟菲文牧师也讲，我说你不要，你忘记三月份聚会，你忘记四月份聚会，你准备六月份也聚不了会。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夏天也不能聚会，我们甚至不担心的是，我们甚至担心的是十一月份这个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，我们甚至还担心是不是每年都会有变了种的这个 coronavirus来攻击我们，甚至到一个情况下我们产生有疫苗产生的时候它又变种了之后，我们会面对怎么样一个光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面对这种的 virus 的这种情况，这种散布，这种的挑战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今天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思考疫情下的复活之路到底应当怎么走，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每个人前面的道路我们应当怎么走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中国我看到我们现在很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，好像刚刚好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感谢上帝，我说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，我原来以为是两会要四月底要开，不是，是两会的预备会，那至少我们开始预备要开两会，所以开两会好像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数字，一旦两会开了，好像我们就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尔滨也出现很多状况啊，哇，一个人传了很多，还有网上有很多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笑话还是什么，你们不要笑，你们脑子有那个思想不可以什么啪啪啪啦啦啦，一个人啊，他跑来跟谁谁谁在一起啊住了一下，然后就这个人又有男朋友 A B C D， 哇又叭叭叭叭又哇，我看了都吓死，这今天中国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陈昭老大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啊，新加坡人没办法，这个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事情你不会明白的，对不起我，哎呀，太可怕了。然后呢，在广州刚刚昨天又看到啊，广州现在情况也很严重，某男啊跑来，境外人士，我告诉你，境外人士跑来之后跟女朋友 A、女朋友 B、女朋友 C 啪啪啪啪啪，然后这个女朋友 A 可能又有啪啪啪啪啪， 那个女朋友碧海，哎呦，我天哪！我说神哪，今天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说可能你真的来的日子快到了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我像那个我们段弟兄跟我差不多年纪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七零后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代人，我们也曾经年轻过，我们这代人，我们也坏过 ，OK， 打个引号吧。但是我们至少还是一对一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代人至少还是一对一的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情况会走成这个状况？所以我说主啊，如果这个 virus 这样的一个攻击，对病毒对我们的攻击，是让我们看到你真的要快来的话，我说感谢上帝。如果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啊催命式的这种逼迫，反倒是人性里面的恶的一个大爆发，让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说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天上地下没有办法赐下别的名可以得到拯救，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来拯救我们了。我说感谢上帝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魂，虽然我们的肉体是面对的 virus 的攻击，病毒的攻击，但是我们灵魂面对更大的伤害。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够走上重生之路，我们的灵魂若不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，我们只有走向灭亡，只有走向灭亡。所以我们的明天在哪里？我们的道路在何方？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十字架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重生，并且经过这漫长的十字架的煎熬，到达复活的最终点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节圣经，很短的两节，就是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四节。大使徒彼得他在劝诫第一世纪的受苦受难的基督徒，在困难当中，在苦痛当中，在逼迫当中，他跟这些基督徒说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他就是指父神天父，天父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尽管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逼迫，彼得提醒他们，我们当活在盼望当中，基督徒在苦痛当中更当活在盼望当中。所以彼得前书被称为是一本充满苦痛忍耐但是却蛮有盼望的书。在圣经中呢，讲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讲的不是人的一厢情愿的，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复活所坚定的确信，就像将来我们会有一条路指向，这条路就通向复活的，这条路就是通向信心的终点的，通向死里复活，基督给我们开的那个又新又活的出路，这条路其实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就是复活之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我们如何在今天的疫情之下，我们忍耐地跟随基督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？第一，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这条复活的道路是一条重生之路。在这里彼得说，父神是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重生这个词是两个词构成的希腊文，一个是介词，另外一个就是生，就再生出一遍。重生这个词就再生一遍了。所以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一个官，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什么学部委员这一级，或者什么中科院院士这种人。这样的人碰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听不明白耶稣讲什么。耶稣说是让我们看到，就是像一个民间的一个智者一样的在跟尼哥底母谈到。尼哥底母就跟他说，哎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可以重生呢？耶稣说，人若不能够从水跟圣灵生的，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第一次他说不能见神的国，第二次说不能够进神的国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耶稣点出来了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，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的。 所以在这个词重生这个词，它本身在希伯来文是没有这个词的，这个词是希腊文化里面的一个词，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，但是有一个观念，我相信是耶稣所讲的重生是从这个背景来的，就是以色列人都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所生的，从这个概念里面就引出了耶稣所说的什么重生，是从灵生的，从上帝所生的，这叫重生。然后呢，你又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所表达的不单单是耶稣所说的那种从上而下的，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从圣灵而生的概念，这个重生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，是一种极端的表现。约翰一章十三节，约翰说，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因为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重生之后，你发现这个人完全变化的，是完全变化的。彼得是讲的是什么？彼得所讲的这个概念，重生是一个外邦人的群体，怎么样进到上帝的子民当中啊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就是重生。所以他说啊，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三节跟二十三节，他两次用了重生这个词。二十三节他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那朽坏的种子，他的意思说人的种子是会朽坏的，但是上帝的这个种子是什么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就是借着神的道，活泼长存的道而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重生 regeneration 这个词啊，它的本质啊，它的本质所要表达的是属于上帝的新的生命。刚刚我们说到我们丹弟兄，我说你个子太大了，如果在草原公园我要跟你洗礼的话，我都摁不下，你把我摁倒了，对不对？你把我摁到水里去了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重生。今天你要不要洗礼，这不是 point。 今天我说你要重生，你要见神的国，你要重生，你要进神的国，你要重生，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，你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你要重生。我们说重生得救，而且重生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它是上帝隐秘的工作。很多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懂，我们以为是我相信主了我要重生，不是的，这个重生是上帝的隐秘的工作。我们教会 有一个老弟兄，他现在在台湾，我这两天蛮想念他的，我就跟他打电话，因为他 每个月最少跟我聚一次、啊、我们何长老 我们好些弟兄，余阳我们弟兄啊，我们一起啊， 有一个啊，我们他的经历 很有意思，他的名字叫保罗，他爸爸从小给他起名，他弟弟好像叫大卫还是什么，我忘记，反正你一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、啊、他们家一定是基督教背景的，他爸爸基督徒，他从小读的是台湾的基督教学校，那个小学还是幼儿园叫恩光。他告诉我他从小进钱到什么程度啊？比你进钱多了，你们家几代，对不对？他们家也是啊，他跪在床头，他我睡觉前每天晚上跪在床头前祷告的，但是他没有重生啊，他没有重生啊，所以他离开，他长大之后离开教会，离开家庭，到外面去跟他的太太认识，成了夫妻，直到有一天他太太在加拿大信了主，回来就，你知道太太逼先生就是很麻烦，有的时候就老是催你赶快信主，你赶快催，就是骑着马这个臭鞭子也赶快信主，赶快信主。他说我被他烦都烦死了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他来到我们教会，开始跟我们认识，又经过很漫长的老是他太太在台湾打电话了，有时候在北京拉着他要跟我们见面啊。直到有一天他来我们的布道会。他后来跟我做见证，他说那个布道会很不一样。他说我那次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有将近100人信主那一次。他说我没有走出来，但是他说我的心走出来了。他说我没有举手，但是我心举手了。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回应，但是他说我的心回应了。所以他那天布道会结束之后，就一出门就打电话给他的太太，他说 Charity， 他说我今天回家了。他说上帝的时间到了，我说 Paul， 我说实在美，我说上帝讲的真这个你的这个讲法真符合圣经，你说是上帝时间到了，你不是说我决定，是上帝的时间到了。他说我要回家了。我说到底在哪个点上他 regeneration 了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个点上他重生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什么， 他重生了，他重生了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刚刚 讲的 Born again， 就重新六十多岁的人。你看他这个人对曾经对两岸的工作是很有贡献的一个人，他对这个九二共识是很有贡献的，他从直到今天他谈跟我讲起来，他说他还记忆犹新，已经几年了，他洗礼好像是你们给他洗礼的，对不对？已经好几年了，他每一次讲到这个，他都我看他都好像要有眼泪要冲出来一样的那种感受，所以这个是全然上帝的工作。他不是人的工作，不是那个牧师的工作，不是甚至他不是他自己的工作，他的重生是圣灵在他里面的一个，所以这个重生的本质是一个奥秘，他不单单是上帝的一个自己的工作，人不有任何的主动性的，人在这个工作上没有任何主动性可以扮演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完全是上帝的工作重生。第二，这个工作是一个上帝奥秘，是上帝的奥秘。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什么？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哎，请问你可不可以叫风啊？你从这边来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呀！说风要吹东风，你叫它刮南风不行的，它是自己来的。就是风这个词，我告诉你，在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、卢哈、牛马都是什么？都是灵、风、气、灵这三个词，在这两种语言都是同一个词，就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也可以说灵随着自己的意思什么？来，圣灵的工作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的。圣灵要出来能力的时候，人挡不住的。圣灵要改变这个国家，要通过这个疫情要改变我们的国家，人挡不住的。圣灵来，要使我们的民族完全更新，人挡不住的。我们现在要弯道超车，人挡不住的。有人要控告我们，全世界要联合起来控告我们，要中国人赔多少万亿？我告诉你，圣灵要来。挡不住的，森林要我们赔，我们也挡不住。没有开玩笑啊。所以重生还是什么？还有一个，重生是发生在我们产生信心之前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，所以重生。不是的，是先重生，然后才产生信心的。圣灵使我们产生信心，然后产生重生，然后我们产生对这个回应，就产生信心。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说到那个吕底亚信主，怎么说的？说他听见了，他听到了福音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。你看到没有？他的心开啊是什么？说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他说我的心就开了。什么叫我心？我自己的心不会打开的，圣灵帮我打开的，圣灵感动我，使我产生了什么？对神的道产生了回应。还有一个。重生一定使我们产生灵性的果子，叫我们，因为圣经说，凭着果子你们就认出他来，凭着果子就认出他来。我这次做了一个比喻啊，那天我跟我妈妈打电话，跟她讲，我说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妈那个常常小时候跟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种牛豆，有没有种过？你不管你是台湾的、新加坡的有没有种过，美国的有没有种过，中国大陆出生的有没有种过？我们都种过，对不对？乌克兰的有没有种过？罗马的有没有种过？啊，你不用了，你已经没有了。你七九年以后生的就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天花那个时候就全部消灭。七九年十月份，联合国宣布天花全部死了，所以八零后他们不会有的。你是九零后对吧？九零后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把你多讲了十岁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我的，我认罪啊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外婆小时候真不容易啊。我妈妈说啊。那我外婆她小时候因为中了得了天花这个病，当时没有疫苗，牛痘就是疫苗嘛，疫苗一来你这个牛痘就不怕，你不怕那个出水痘出牛痘什么都不怕了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时候20年代，我的祖外祖母年小的时候生牛痘出水痘，哇，很痛苦的。所以她的父母怎么办你知道吧？把她绑起来，因为什么？痒啊，要糟啊，要糟。你看看今天我们没有麻子啊，你今天你要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啊，我们的小时候还看过脸上有麻子的人，你们的儿女已经看不到有麻子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了这个天花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了什么疫苗。所以我说这个耶稣啊，就像疫苗，耶稣的救恩就好像是疫苗一样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疫苗的话， 我们就会跟这个病毒一直打下去，而且一直不会打赢，一会被他弄去了，一会啊，直到有一天，当我们有疫苗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什么战胜这个病毒。就像我们在属灵征战一样，就像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一样，这个现实是充满苦痛，充满各种的危机，充满各种的病毒的，如何可以免疫啊？我靠着我的意志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我们靠着意志，我们胜过，胜不过的。你还是你唯独靠什么？靠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属灵的疫苗啊，他帮助你的生命什么产生抗体啊？为什么说我们要靠耶稣啊？为什么要靠耶稣？为什么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？因为他是我们的疫苗。今天你知道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，在我们生命中你知道产生那么多的灾害，那么多的病毒，有很多病毒是人自己搞来的，是从这种动物的身上跑来的。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你知道100年前病毒传播还不太容易，因为呢一个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要开几个月，这个病毒在船上啊，只要宿主一死啊，它就死掉了。但是现在24小时我可以到全世界任何角落，我现在一直想回去瑞典，那么就建议我先到新加坡然后再转，我想无论这边24小时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在当这个人类科学进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科学进步是带来病毒的原因之一，你大概没想过吧？实际上是啊，还有医学进步是带来病毒的原因，你没想过？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1921年的时候，有过一个人工的一个手术，这个手术呢，当时是给一个法国的一个老头子，这老头子呢已经75岁，他觉得他太老了。我们中间有没有75岁？还没有啊。75岁的时候，头发没有了，眼睛看不见了，腿脚不灵光的。特别是这个老头子，他觉得他的性能力比较差了。我不是讲那个啊，我们是讲真的事情。结果后来他找了一个俄国的医生普罗诺夫。这个医生呢，曾经他的老师很有名，他的老师就是发明血管包，就是血管的缝合术的，因为他血管缝合术1921年得了诺贝尔奖。他呢就做了一个什么手术呢？他就把黑猩猩的睾丸切下来之后移植到这个男人的身上，让他可以重新什么变得年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种手术是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动物身上有一些病毒是人身上没有抗体的，这种手术的结果就是让这些宿主，就是在黑猩猩身上的这种病毒就会什么进入到人体当中。当时这个手术非常风靡，一年当中据说有40多个人接受了这种手术。这些男人他 都希望能力很强嘛，那个谁王伟在不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结果我告诉你，包括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Anatole France 他接受了这个手术，甚至哈，想不想知道还有谁很有名的？想不想知道？你不想知道我不讲到啊。想不想知道？想啊，那声音大一点的行啊。伟大的 Picasso。 所以你就想想 Picasso 都让那么多女人伤心，你知道吗？他做了多少孽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手术的结果是什么？后来这个医生呢，他还做了一个事情，他就是在30年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胆的尝试，就是把女性的卵巢移植到黑猩猩身上，然后试图让黑猩猩用男性的这个精子让他人工受孕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人类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说有一些问题是有伦理问题的，有一些这些我告诉你，科学进步带来很多伦理的问题，我们现在要不去面对它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在为自己挖掘自己的坟墓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手术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？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动物身上的病毒啊，就是没有障碍的就会越到人的身上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相信我们都是上帝造的？我们是否上帝相信上帝造了黑猩猩，也造了你，造了我，对不对？也造了猴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否相信人跟猴子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否相信有一些天然的障碍是上帝特别设置在这里的，是不是？你是否相信上帝让我们造的跟猴子有点不一样是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你是否相信如果我们人为的用科学进步的方法，用科学的手段，用医学的改良去把人跟动物之间的障碍打破，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黑死病怎么产生的吗？黑死病怎么产生的吗？想不想听？想啊，感谢主。对对对对。十四世纪，鞑靼人打到欧洲的时候，他们攻取城市怎么弄啊？他们就把人死了之后，是因为鼠疫的缘故，把人死了之后，人当作人肉炮弹，那种投石器就打到城里面去。你知道看过那个The Lord of Ring， 对不对？就是砰一下子，他不是打石头，他是把人，就那些人实际上是已经中了鼠疫的，把人就打进去，然后这些城里面的人就得被打中的话，就会容易被什么动物上面的这种病菌感染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造我们是有原因的，上帝让我们跟黑猩猩不一样是有原因的，人跟动物之间。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动物跟人之间都有不同的微生物，但是这种微生物，如果你把这些天然的障碍打破，这种自然律，用一些奇形古怪的方式违背自然律的结果，就是什么？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这就是人的罪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死的缘故。因为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今天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艾滋病。后天有这个学名有没有听过？艾滋病叫后天免疫力综合缺乏症。这个病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也发现就是从动物身上的嘛，跑到人身上来的。我们就在想，为什么这个动物的身上这个病毒会跑到人身上来的，就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想法。你知道，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本来是不容易被攻破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这种病毒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打进来了呢？使我们而且产生了没有办法修复，让人的免疫力，我这段时间恶补了一下这个科学常识吧。这个人的免疫力像一个军队，你知道吗？专门看了一本这么厚的一本讲人体免疫力的书啊。人的免疫力是很厉害的，但是艾滋病，包括现在的 coronavirus 那么容易就攻进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它把我们免疫力当中自然修复的这个系统攻破了。而这些自然修复系统的攻破，是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病毒打开了我们自己，而有些是在动物身上的东西，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。所以真是求主赦免我们。哎呀，我有很多东西要讲，但是时间已经过得太快了。我只讲了第一点，第二点，这条路不单单是重生之路，这条路还是受难之路啊。因为在这里说什么？首先是重生之路，因为你不重生，你就不能够走十字架道路。没有重生的人，连走十字架道路的机会都没有，连走十字架道路的这种资格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条什么受难的路。所以他说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。首先耶稣得什么死啊 ？Come on， 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什么？你复活之前，先要经过死亡啊。而死亡之前，你必先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啊！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啊！因为什么？你要背的，有没有十字架？你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家庭，感谢上帝了，你要很享受的你单身生活啊！那结了婚的人有十字架的，有些人老婆就他十字架啊，耶果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了，你觉得你太太再熬个啊？而有些人他的妻子是他的十字架，有的人丈夫是十字架。有些人他的儿女是他的十字架，有些人他的公司是他的十字架，有些人他自己就是他的十字架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跟随耶稣的道路当中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这是非常艰难的道路，它也是痛苦的道路。因为什么？有肉体的痛苦。耶稣有没有被打？十字架上被鞭打。有没有精神的痛苦？有，他被唾弃，被人唾弃，被他的门徒出卖唾弃。他是什么？有没有灵性的痛苦？ 父啊，为什么什么离开我？为什么掩面不看我？他是一条，这是一条卑微的道路，因为什么？在所有的刑罚当中，这种刑罚的人是最被看不起的。这是一条羞耻的道路，因为他像奴隶一样的。这是一条伤心的道路，因为遭遇家人、最爱的人的背叛。这是一条背叛的道路，这也是一条试探的道路，因为他分分钟钟是有机会，他只要说我不是，我不去了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还可以什么？我下来，我要下来，我不干了。哦，有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常常面对这个试探。我昨天跟我的李杰牧师还在聊，跟严牧师还在聊。哎，我说我有时候也是真想放弃。我说不干蛮容易的，我真的不干还是蛮容易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刚刚跟我的静跟我的成长老师，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啊，要开会的时候之前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总算开了一个我们的 General Assembly， 总用我党的话说，这是团结什么胜利的大会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团结胜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总算开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，但之前有很多功课要做，很辛苦的。我有的真想放弃，但是主，我这不就是一个试探吗？我现在放弃的话，这也是个试探呐。从我肉体上没有坏处，我已经可以放弃了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试探。基督的十字架跟门徒的十字架都是要背的，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讲的更好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是天天，路加还特别加到天天，是每天的。有些人，我们的小孩子看他长大，现在很可爱，他越来越沉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十字架会越来越重。我看那个小刀刀妈妈一直在点头点头点头点头，啊，那么小的孩子已经那么有个性了，蛮可怕的啊！感谢上帝了，你有上帝，你要知道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所赐的产业啊，还是要在恩典当中抚养他，不要把他看成十字架了。我刚刚说了，每周我收到很多信，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有国外来的，有国内的。这段时间我一个内蒙的弟兄常常给我写信，我感谢他，我也回了。我不是每我也跟大家说了，我不是每封信，我极大多数信都不回了，对不对？实在没时间。那有些人会每周给我发都是同样的信息，我也come on。但是那这个弟兄的信我就特别回他，他就跟我说，他有几个 point 特别好。他说，这次瘟疫本身就是什么？他说是耶和华上帝对现代基督徒伤心失望之后的再一次的管教。他说是这次的疫情啊，我不完全同意他一定是啊，因为实际上是对每个人的管教是。但是呢，他说这实在是他认为是对基督徒伤心失望之后的再一次的管教、责打和审判。然后他还说，他就解读以何西亚说，他说敌人是来自北方吗？还是来自南方？是边境吗？还是在哪里？后来他发现，何西亚先知发现，原来我们的敌人是耶和华自己。原来攻击我们的是什么？看起来是敌人，是 virus， 是 coronavirus， 是 Trump， 不是的。这个大嘴巴他才没攻不到我们了。实际上是耶和华自己在攻击我们，是要我们再次可以有机会回转到他的面前来，再次的回转到他的面前来。所以他说我们的敌人就是上帝自己。当然我不完全认同他，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更希望看到的这个上帝啊，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上帝，那个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上帝，那个慈父在那里，他这个儿子出去了，败坏了，跟人家走了，浪极了，浪荡了，但是他爸爸始终在那里等他回来啊。我们这个上帝是这样一个上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看到这个小儿子败坏、离开、悖逆，把爸爸的产业都败坏光了，但是这个爸爸还是在那里等他。我一直很感动，我们教会一个弟兄，他还没有信主，他跟你一样，我跟他十年了，跟他，他始终每我把每一年近一点，每一年近一点，我也不急了，对吧？他应该急，不是我急嘛，对不对？他对他的儿子，我就看到，因为他本身太优秀了，你知道他到 Bill Gates 到中国来是他接待的，你懂我意思？在 Bill Gates 前后，所以他的微信那个账号上的头像就是他跟 Bill Gates 在握手，你知道他也就这个水准了，你知道吗？ 有什么好那个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对他的儿子，我真的感动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我心里的。但是他大了，他去了美国之后就离开了，离开省了，花天酒地。因为儿子长得又高又大又帅，这个比那个胡歌在他面前，我告诉你，那到帅到这个程度啊，所以老是换女朋友，老是花天酒地，所以美国所有最有名的 DJ 他都知道，喜欢蹦迪啊，然后呢还什么花天酒地的事情都有，还玩毒品，自己那个我不知道他自己呢有没有那个，他还卖。这个爸爸仕途多少次，所以我常常也被他爸爸头痛的时候我也头痛，因为他爸爸常常找我叫我帮他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孩子还是他出状况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会找我。那很有意思啊，最近又出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哎呀，突然他说晚上八点钟他跟他太太在 Washington DC， 儿子在 LA， 老爸撞车了，无证驾驶，我天哪，这部车宝马最新系列的还是借来的，还他哥们儿的，把人家车撞坏了怎么办？那个爸爸就从晚上八点钟到凌晨四点钟一直睡不着觉，结果爸爸就说不行，我得赶过去。那妈妈就唠叨，妈妈通常就唠叨嘛，妈，你看都是你生的儿子，其实是妈妈也有份嘛。然后这个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早晨四点钟起来，赶到机场，买了六点钟的飞机。你们都知道 ，LA 到 DC 的飞机很便宜的，$1,400单程的，因为临时买嘛，我从美国飞北京飞美国$700我就搞定了，对不对？$1,400。飞到那里，爸爸租了一部这个 Honda， 就赶去儿子家里看这个儿子怎么样。发现儿子还没起来，还在睡觉，还睡得蛮香的。要说什么，赶快修车去。然后这个儿子就又开了一部新车，原来这借了一部，这个是玛莎拉蒂啊什么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车，反正都是豪车。然后呢，这个儿子去把车开到爸爸帮儿子把车开到修车的地方去替他修车，然后说：“儿子你饿了吗？”爸爸给你去买吃的，饿了吗？然后后来又想个办法，说赶快去考驾照，你否则的话给警察抓起来很麻烦。然后 LA 没有快，跑到什么？跑到那个爸爸那个旁边有一个什么 county 我忘记了， Orange County， 反正哪里去考驾照。然后哎呀，然后呢，他最近是他的爸爸就跟我说，他说凡事感恩了。他说为儿子，他说儿子做得好的时候马上就赞美，然后儿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等待他，让他回头。这个就是慈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不是说这个爸爸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啊，但是我从这个爸爸身上，我真是看到长老，我想你也感同身受啊。这个爸爸你也认识，这个爸爸，我实在是，我看到这些年这个爸爸被儿子怎么样折磨的。怎么样折磨到80多 kilo， 一直到现在要69.9 kilo。但是我看到这个慈父的心，我们的天父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的天父不就是这样在等待我们吗？我们的十字架道路是艰难的，是困难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陪着我们一起走啊，他就背着我们在走啊，他就跟我们一起走过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有福之人呐。我觉得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，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疫苗，他就是我们属灵的疫苗。我们如果得了这个属灵的疫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真的就可以终身免疫啊，我们真的就可以能够 走出黑暗的这个包围啊，我们真的就可以不用再戴口罩了，我们真的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大聚会聚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十字架道路它的功用，耶稣基督就牺牲在那里，让我们可以透过它。第三，复活之路还是一条盼望的道路，盼望的道路。在这里说什么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他说是个活泼的盼望，这个盼望不是死的，不是僵死在那里，好像很苦憋憋的守在那里，哎呀，很苦死我了。不是的，它是一个活泼 living hope。是个活的，这个活的后，这个盼望是什么？就会带出三个重要的信息。一个说，因为就会你会将来得到，不会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， 天上的基业，天上的基业，苦难，盼望，十字架的神学，盼望的神学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苦，我们在世上有盼望。耶稣曾经复活，我们也终将复活，就让我们看到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在盼望疫苗嘛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必须要有疫苗我们才能最终打赢嘛，否则它又来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也蛮，我现在想想也是蛮惨的，我们是完全是通过 我党的领导把你们全部锁起来，不许出门，用这种行政的方法 把病毒什么暂时阻死啊。我们不是通过科学的这个技术上的提高来把我们免疫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还会再来的。你刚刚我又看到什么在哪里啊？广州。刚刚我来之前，进这个房间之前一个小时之前，我看到的一个信息，聚餐十个人又中招。广州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千万不去！我现在每天为我的 Andy 长老祷告，我们曾经的长老 Andy， 我们的王行长，我希望他主啊，你救他脱离这个银行业吧，主啊，你救离他，不要让他在广州待的太危险了，让他全家，他的小儿子才很小啊，你让他赶快，你们 Justin 的好朋友对不对？赶快让他可以搬来北京吧，广州很危险的、啊。但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盼望就是等候盼望是耶稣基督这个疫苗早日诞生。耶稣说复活在我，这句话就是其实原文的应该说我是复活，耶稣说我就是复活，你得了我这个疫苗，你就有复活的盼望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也必复活。复活道路很难走。1964年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 Mortman， 对不对？大家记得，我说如果所有的神学家在一起选诺贝尔奖，一定是 Mortman 拿的。1964年，他写了第一本最影响全世界的神学书，就是《盼望神学》。盼望神学，然后他就很出名，他就到全世界去演讲。他的《盼望的神学》当时就被美国人很追捧，因为美国梦嘛，因为什么？成功神学嘛。哇，美国人，莫特曼脑子很清楚。莫特曼说：“他说我下一次再来的话，我下次再到美国来的话，我不讲盼望神学，我讲十字架神学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什么？他说盼望的神学是基于十字架的神学，没有十字架的神学，十字架神学是基础啊。没有十字架的神学，就不会产生盼望的神学；没有十字架，就不会有盼望；没有从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受难的道路，他就不会有盼望。”不会有复活，不会复活就不会有盼望的。但是莫特曼讲完这句话，他是备受打击。1968年，那捷克布拉格的布拉格之春，他的盼望打掉，他的盼望就死掉。然后马丁路德金被刺杀，他就自己说：“他说这个礼拜，他说我躺在我的床上，我动都不能动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复活的盼望是基于十字架的苦难的。没有苦难的经历，就不会有盼望的喜悦，不会有复活的终极复活的信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痛苦吗？是啊，现在是真的很痛苦啊。我们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真的是有这个盼望啊，有这个盼望啊。我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今年的讲道的计划已经比较乱了。本来我是应该是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讲马可福音的，但是我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们聚会的情况，我们的教会的情况，不单单是我们教会，是整个全球教会普世教会的需要，我发现真的是一个机会。刚刚我感谢上帝，段弟兄你说的那句，他在说跟你说的那个，这个疫情当中使你们更加对你们的人生是更加有影响的，更加有冲击的。虽然你刚刚接受主了，但是我相信这实在是一个熬炼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机会，实在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，能够走到盼望的归宿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也感谢上帝，让我们透过这个疫情，使我们可以变成一个线上的一个无有疆界的一个教会。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么样走，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如果恢复线下以后到底会怎么样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我们实在是现在是一个凭信心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道路现在我们是会付很大大的代价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。最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了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、二十一年的服事当中啊，我常常灰心。我实在是，我们中间有很多是传道人了，我们也如果是有机会选择的话，真的是不要再选择，不要去选择做牧师。实在，你选择做牧师就意味着你有很多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。你选择做牧师，你就意味着有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做，你不敢做。你犯罪也不敢犯的太过，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。我这过去的二十年是常常灰心丧胆的二十年。我不是伟大的传道人，不是的，我是软弱的传道人。我跟你一样，钟弟兄，你痛苦的时候，我也痛苦的；你软弱的时候，我也软弱的。我跟你一样，钟弟兄，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啊。我都很想放弃啊，就像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况，你很想放弃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真想放弃啊。所以过去的二十多年是这样灰心丧胆放弃的，有的时候真的很孤独的二十年。但是一路走到今天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好像连打开圣经都不愿意，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没有？连圣经都不愿意打开， 只是痛苦的 在倒在床上，在默默的，上帝透过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在祷告。那这个时候我感谢上帝，有的时候让我给我力量，我会听一些赞美诗歌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，这首诗歌就是在这段疫情当中常常给我力量，给我盼望的，给我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他给我力量，给我盼望。而这首诗歌我们今天新教很少听了，它源于天主教的那个 Sanctus，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翻译，就是圣灾经，或者是这个就是可以翻成 holy 了，就是 holy 那个这个 sanctus 就是 holy 的意思，圣的意思了。但是这个歌词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祝福，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，奉上主的名。我每一次听到我要奉上主的名来祝福的时候，我里面的力量就会来起来，就会一点点起来。万军之神圣的上主，天地充满你的荣耀，天地都充满你的荣耀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就是在耶稣要进这个圣城之前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在那个时候唱，就是在那个受难节之前唱。我们要不要听一听？我请我们的那个同工给我们放一下，然后对，可以下。祝福，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，奉上主的名。祝福，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，奉上主的名。就我每次听到他的时候，我就会这个希望就在里面一点点起来，力量就一点点的在里面起来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由重生到受难，再由受难经过复活，复活之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愿上帝祝福你们，一起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看到祝福的盼望，看到复活的盼望。